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在这个俄罗斯啊，发生了莫斯科的一个公寓外边吧，发生了这个暗杀事件啊。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叫做核子和生化武器防护部队的司令呢，一位中将啊，被暗杀了。这个人叫伊戈尔·基里洛夫啊，这个人被暗杀。那么今天呢，有新闻出来说，俄罗斯的这个调查局呢，已经逮捕了其中嫌犯吧？啊，他们说这个嫌犯已经供称他是制造这起暗杀事件的一个主谋啊，但是呢，他实际上是受乌克兰情报部门的这个雇佣啊，然后进行了这次事件。所以今天我们把现在掌握的情况呢，跟大家稍微的来稍微讲一下。
我这个真的有点电影的感觉了啊，这个挺刺激的。原因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不明白是为什么这一次俄罗斯把死尸的照片给公布出来。所谓死尸的照片，就是那俩人血呼啦的瘫在那地上，那张照片给公布出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以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刺杀其实都有照片，但是没有公布出来。这一次他可能有一些别的想法吧。这个公寓楼呢，也是普普通通的样子，看上去好像不是什么特别豪华的大的别墅啊，或者是类似这样的公寓的建筑。所以他的一个将军住在这里面，然后这个里面还有一个他的助手，两个人就是同时被炸死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看到的图片呢，就是他俩趴在这儿，然后各自是一滩血，然后旁边这楼的出口啊，他们出来的门呢、啊、炸个大洞啊，
对，
这个炸弹的威力非常的大，导致连三楼的玻璃都给炸碎了，反正整个是造成的巨大的一个冲击。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报道是说，哎呦，这人原来是这么大一个官啊，他还是负责什么生化的什么之类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知道，哎呦，原来俄罗斯在乌克兰这个地方大量的使用生化武器啊。哦，原来俄罗斯在使用一种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不让使用的武器。哦，原来俄罗斯也是什么国际禁止生化武器的签约的，但是他们违啊，就这一连串的这些问题。再接下来我们说，哦，原来这样的人是可以带引号的合法性的刺杀的。那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合法性刺杀，就是在战争状态当中，某一些人如果他符合某一些条件的话，是可以被刺杀的。他是属于这个，就是谁让你指挥你的部队在我的国家用这种武器呢？所以你是可以被合法刺杀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报道当中啊，有这样的词汇叫做合法。那么这个就是后来我查了一下，是说在战争期间，尤其是在战争期间和敌对状态当中呢，说这个人呢、啊、他的决策直接决定着敌方人员的死亡。那么这么看来，像美国刺杀个什么伊朗的将军呢、啊、对不对啊，什么以色列去刺杀个什么将军呢、啊、这些都在暂时或者敌对的状态认为是合法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稍微看一看这个被刺杀的叫基里洛夫是吧，
基里洛夫、
基里洛夫这一位将军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你刚才说俄罗斯已经抓获了一个嫌犯，我看到的报道说这个人29岁，男青年，是一个乌兹别克斯坦的人。他说呢，这事儿啊是乌克兰的情报人员叫我做的，据说是全都供了哈。不过俄罗斯的媒体可信度咱也不知道多少，但至少呢，现在是公布出这么一个人，然后答应的说啊，这个29岁的乌兹别克斯坦说，给我10万美元，然后给我一个护照，让我跑到欧洲去。我也不知道他10万美元拿到没有，反正他到欧洲去就别想了，这下就这辈子可能就关在监狱里。
对，就是答应他的这个报酬就是10万美元，再加上你可以等于是去欧洲的某个国家，等于是 就在那儿生活了，以后就给你一个等于是在那儿的这个永久居留之类的东西。那现在可能还是在继续的在审理啊。他自己是说呢，是在一个摩托车上头装的炸弹啊，这个炸弹的
滑板车是
滑板车
scooter,
对，
就小孩玩的那种
对，反正就在那个这个公寓的就是入口处吧啊，然后装的这个炸药，看来这炸药装的当量，我看有不同的报道，一个报道是说大概两公斤的 TNT 的这个重量啊，另外一个报道说反正挺重的，它这个炸药的这个含量呢是相当于2010年在莫斯科一个地铁站不是发生一次爆炸袭击嘛，造成40人死亡80人受伤，他说是和那次的炸弹的这个使用量差不多，因为不光是他这个公寓楼的三层的玻璃被炸毁了，但连街对面的那个公寓的三层楼的这个玻璃都被炸毁了哈，所以呢量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他要确保这个炸弹一炸一引爆的话，那基本上人就别想活了，他在旁边哈。那他是靠什么东西来监测这两个人走到这个滑板车就是安放炸弹的这个地方呢？他是在路边还有另外的一辆车，这辆车呢是共乘车啊，就是大家可以 sharing 的这样的一辆车上头，
像 Uber 嘛，
就像 Uber 这样的一辆车上头呢，它装了一个叫做行驶安全的监视行驶路面的这个装置。那这个装置呢，是可以及时的把这个这叫什么Kirillov 哈、基里洛夫啊、基里洛夫他的行踪啊，传输到这个就是在乌克兰的第聂伯罗市的这个乌克兰的就是安全局的这个那边去啊，那些特工那儿去。显然我不知道最后的引爆的人，装炸弹的肯定是这个，如果要是的话肯定是这个就是他所逮捕的那个乌兹别克的这个人。那引爆的人是不是在乌克兰那边的远程引爆？
是远程的，对。
他是监视着这个人出来了靠近了然后就引爆啊，大概是从目前俄罗斯安全局所公布出来的消息呢，整个的情况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个爆炸呢是在早晨当地的时间了啊，昨天6:12。哦，这整个的行动我们可以设想，咱们就发挥一点想象力，就是他们之前这个车啊停在这儿不知道多少天了，
对，
先观察嘛，对不
对,
对？哦，他住在这儿，好，
行动规律
嘛，
是吧？
他一般的是几点走出来？怎么把它给做掉它？哦，想一想，想了一小办法。其实那个小的滑板车啊，我现在想想也挺危险的，万一有个小孩过来一推呢，对不对？好在呢，它的这个炸弹不是我们说的所谓定时炸弹，
对，
那就比较麻烦了。
它是遥控，它是遥控的，
它是一个遥控炸弹。可见就是上面它有一个绑了个手机啊，还是绑了个什么，是吧？咱们这不管了啊，这个技术上的操作。到了2024年，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技术了。那他们要确保有一个东西能够监控它，所以又在那儿安了一个摄像头。整个的这一切都不知道是多久以前就已经测试过什么弄，因为每一次这样的一行动其实不能失败啊。你这个失败了一次，一方面你自己情报显然做得不好，再一方面看来你这个执行也有误，同时呢也提醒了，就是你失败一次啊，你想再炸它就难喽，
对，
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要在它最不防备的时候来这么一下子。结果这一次呢，应该说是相当的，从乌克兰的角度说啊，完美的一次行动。那当然，接下来俄罗斯该怎么办？为什么刚才强调说这是一个合法的刺杀行动呢？因为如果是不合法的，如果是伤及平民什么之类的呢？俄罗斯可以对你进行同等的报复，比如我也炸你的平民或者怎么，当然是不是这样，会不会这样咱们不知道，只是说特别的他们一个人在这强调说这一次是合法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会怎么办？今天开会啊，我看到报道今天他们就开会了，在开会的时候就要提这个事儿。那么你说现在这两个国家是不是处在战争状态？是，那你还能怎么办呢？对不对？
但是俄罗斯方面，我看那个梅德韦杰夫吧，
但
是以前前总统，现在是什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什么
负责人吧？
负责人啊。然后呢，他副主席，他昨天已经说了，他说这个是 叫做俄罗斯，叫做不可避免的要对那个乌克兰的军事和政治首长就是负责人要进行暗杀，
我也杀你了，对不
对？
对，
就是开始双方之间可能要进行这个活动了。因为其实在这个之前，就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的特工人员或者叫做谍报部门吧，情报部门，他们已经策划过好几次了，
对
对吧？
那稍待会儿呢，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基里洛夫是一个什么人，以及在过去的很短的时间里，乌克兰一共做掉了多少高级的俄罗斯的军事人员？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乌克兰的情报部门啊，在昨天的时候呢。就是俄罗斯时间昨天啊，其实我们这儿算应该是，应该是前天了吧？反正我们是，昨天上午的时候啊，看到这条消息，就是，他们策划了一个暗杀的行动啊，结果成功的把俄罗斯的叫做核子和生化，防御部队的司令啊，给一个中将，军衔中将的这样的一个高阶的军官呢。给炸死了，那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了哈。那今天那个嫌犯已经被逮捕，那么大概的情况呢现在已经知道了。据乌克兰方面是说他们是合理的啊，是完全是一个合法的袭击目标。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样子的，有这么几个有这么几个理由哈。第一呢，就是说这个基里洛夫啊，这个将军呢，他是下令他的部队使用了这个在手榴弹方面，在手榴弹里边呢，或者是在这个炮弹里边呢，含有违禁的这个化学原料的这样的一些弹药，在乌克兰战场上啊，其中比较主要的一个呢，就是成分呢，就是现在警方所使用的这个催泪瓦斯。这个催泪瓦斯呢，据说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啊，就已经被列为禁用名单了啊，就是在这个禁用的化学品里边，在战场上禁用的这个化学物品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呢，他用了这个催泪瓦斯，对付乌克兰的军，就是军事人员是干嘛的呢？他是把这些东西啊扔到那个壕沟里边，扔到那个地堡里头。催泪瓦斯一出来，一放出那个烟雾来，那个里边的人待不住了。就必须要出来啊，那就让这些人呢从藏身之处逃出来，那么逃出来以后他就可以开枪或者是打死或者是这个俘虏啊，所以他用的是这样的一个，这是第一啊。第二呢，据说是在战争期间他还帮助开发了一种东西叫做温压发射器啊，温压弹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一个杀伤力极强而且相当残忍的一个这个战争的武器啊，所以呢他帮助开发了这个东西，然后呢，第三可能是他在这个就是信息战方面呢也是相当活跃的，经常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交易就不是这个社群平台啊，或者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啊什么的，他也经常会站出来说话，帮着俄罗斯说话啊。第一是他是其中有几个话呢？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个呢，他是说，美国正在乌克兰战场使用一种或者对俄罗斯啊使用一种叫做无人机啊，这个无人机呢散发一种感染病毒或者细菌的蚊子，
对，毒蚊子，
毒蚊子啊，这个是要影响战场，同时这也违反了这个国际法，进行这叫细菌战嘛，
没错，
对，这是第一。第二呢，他是说在乌克兰。东部就是俄罗斯后来不是占领了好多乌克兰的城市嘛？他说在这些城市的地下隧道里边，我们发现了由美国所资助或者是支持的这个乌克兰的叫做实验室啊。这实验室里边呢，正在研发一些这个违禁的东西，比如说是病毒啊什么的。反正他说了一大串这些东西啊，所以在这个。这些方面在宣传方面宣传战方面呢他也起了他至少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
对，而且之前他是一个军校的校长嘛，
嗯，
所以他的地位呢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是目前乌克兰所刺杀的军人当中官阶最高的，
嗯，
之前也刺杀了一些，还有一些将领呢是死在了战场上面，看来就是这将领带兵前往前线打仗的时候 就被打死了。
对，
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但是官阶最高的目前就是这个人，
远离战场，远离战场的，
远离战场
对对
对最官阶最高的是这个人。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来了，美国怎么办？因为至少按照美国现在的表态是说，乌克兰没告诉我们，就我们这说的叫自说自话，这是他们进行的这个行动。为什么美国要撇清呢？因为美国的观点呢一直是这样的，美国是不赞成乌克兰进行这样刺杀活动的。那美国你有什么立场啊？你有什么资格来说这话？有啊，哎，你那武器弹药谁给的？对不对？你那钱谁给的呀？所以我的话你得听吧，你不要进行这样的行动。美国他的立场是这么说，他是说如果你进行这种刺杀，而且你杀的人的官阶越高啊，你招过来的报复就越厉害，这个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他的这种报复除了反过来刺杀你的人之外，他可能还使用更厉害的一些武器啊，或者是伤害你的平民啊，基础建设啊等等。你就说刚才那个化学武器，就是基里洛夫他指挥的这个部队使用的，刚才你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不让用的化学武器4800次，就是乌克兰那边都统计着呢，说4800次以上的使用。那当然这种武器使用了以后造成的伤害非常大，原因你刚才说一方面是把他们给熏出来，熏出来以后在卫星上就可以看到了，看到以后就可以轰炸了，就直接导致人员的伤亡。所以美国是有这个态度，可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其实我们之前说的以色列的一些行动也是常常是说美国不知道，对不对？美国也是没有接到通知，因为这个跟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就我告诉你不行，我告诉你以后你肯定阻止啊，
对，
对不对？那我这个精心策划的行动就白费了，所以我有理由不告诉你。那么乌克兰在俄罗斯这方面的刺杀行动成功了好几次啊，
对，
或者说叫破坏行动。2022年炸大桥，这个咱们都知道嘛，对不对？炸了大桥以后，克里米亚那个大桥给炸了，在克里米亚那儿，他们还刺杀了一个，也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将军啊，对不对？然后还把那个 Alexander Dugin 的女儿给炸死了。
对对，
在汽车里面，乌克兰他们很会使用汽车炸弹。其实杜金这个人，因为他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写了一些书，然后 Putin 曾经赞扬过，说他这个书啊，就大俄罗斯主义嘛，对不
对
是杜金是这么个人。其实那个炸弹本来是要炸杜金的，非常不幸啊，他女儿被炸死了。那杜金现在没了，这人就是说他肯定藏起来了，所以这个人的下落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在就是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其实就是上个月都陆陆续续都有这种行刺的行动。
上个月就是俄罗斯这个黑海舰队，他说是第41旅的那个旅长就被炸死了，是吧？在那个克里米亚。然后一个星期之前，俄罗斯一名高级巡航导弹的工程师，这个看来是一个科学家，也是被刺杀了哈，也是死了。原因是他曾经开发了用于乌克兰战争的导弹啊，所以呢，这个看来乌克兰对这些就是关键的这些人呢，他都是有记录的。然后刚才说的这个基里诺夫，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就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了啊，10月份的时候英国也列入制裁名单，然后什么加拿大、新西兰啊，分别也都把它列为这个战犯啊，这个制裁名单，所以现在就等于是被清除掉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美国反对，第一是他认为说这样一来的话，遭致俄罗斯对你进行报复，这个是没完没了哈。然后呢，他除了定点的这个就是暗杀之外呢，他可能还会加强攻势啊，轰炸一些其他的设施作为报复，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其实这个对扭转战局来说基本上是没有用处的，
帮助不大，
哎，根本没有用啊。所以呢，他说与其这么做，没用，还不如不做啊，这个是美国的观点。那好了，这个现在我们就看吧。可能俄罗斯如果就这么抹抹嘴不算，就这么吞下去这个的话呢，恐怕不太可能啊，所以呢，他可能也会采取一些报复的行动。那现在关键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现在逮捕那个乌兹别克的那个人啊，这可能会引起这个俄罗斯民众民粹或者民族主义的这个高涨。也就是说，乌兹别克的这些劳工移民在俄罗斯呢，恐怕会受到一些牵连。 因为我们都知道俄罗斯现在急缺这个劳动力啊，那他们经济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各国的制裁。而在俄罗斯的很多的劳工啊，都是中亚国家来的这个劳工，其中就包括乌兹别克啊，所以呢，这个会不会导致比如说是对乌兹别克移民的这个歧视啊，或者说是这个攻击啊，甚至收紧移民政策啊什么的，我们还得继续来观察啊，看看有没有这方面进一步的一个发展。
还有一个有意思现象，就是被炸死的这个基里洛夫啊，他实际上是礼拜二被炸死，但是礼拜一的时候乌克兰对他有一个缺席审判。
嗯，
这个呢，乌克兰的这么一个公开的缺席审判没有引起俄罗斯的注意，俄罗斯大概想说你审吧，对不对？
对对，
那国际法庭还判我普京犯罪了呢，犯了战争罪，对不对？他们没当回事儿，哎，这个就戏剧性了。我礼拜一审判你，等于礼拜二就把你处决了，
对
对不对？这个也是一个挺有意思、挺有戏剧性的一个过程。